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能够来聆听主自己的话语。很久以前，我跟我哥哥曾经聊过，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我们谈到信仰，谈到基督信仰，谈到圣经，我印象很深刻。我哥哥那时候说了一句，我哥哥大我13岁 by the way， 我哥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读圣经干什么，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关我什么事。我那时候对，后来信主以后，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每一次看到列王记，看到历代之记，一个头就三个大，看着前面不知道后面讲什么，看到后面也忘了前面在讲什么，反正就是很多王，很多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是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记得古代唐太宗说过，当他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我们的主更告诉我们，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更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初那些人遭遇的这些事情都是要成为我们的借鉴。他写在圣经上面，神在向我们说话，就是来警戒我们这一些末世的人。所以当我们再来思想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相信当神把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从一人到一族，从一族到一国，而这一个以色列王国从荣耀的大卫王朝成为一个世界贸易中心的所罗门王朝，以至于到了分裂，到了亡国，神在中间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从中间要来学习到神告诉我们什么。在这里让我们真的求神开启我们自己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看见听见，并且更能够来领受神在历史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话语。让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着这一个时间，主，愿你自己的灵在这里运行，你自己烈火在这里焚烧。主，在这里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主，因着你自己的灵在其中，使我们说出主你自己的话语，听到的是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你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主你用着这一段时间，主，就如同你曾经应许的，主，当我们求的时候，你就要来给我们。主，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主，你就要来给，让我们看见。主，我们在这里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来知道，来明白主你向我说什么。主，真让我们有一个跟上的心。主，孩子在这里特特向你祈求，主，你自己来焚烧孩子，让我口中所出的话语不带任何人的烟味，只有神你自己的灵，自己的话。主，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知道生命记的意思就是再说一次。生命记里面记载了这句话，我念白色的部分，弟兄姐妹你们念黄色的部分。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是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弟兄们来，
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所悦，是向爱他直到现在，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向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食言。所以你们要遵守这些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些律例、律例、典章。
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达摩西再一次来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做一些自我检讨，思想他们曾经如何，又应当如何，以及将来又要如何。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们，又救赎了他们。神对他的子民有一个特定的计划，而这计划是为了神子民的好处。但是神子民必须以符合神计划作为回应，所以在黄字我们刚刚念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也看到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只要你守约，就能得到所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守约，神必要有回应，要责罚。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历史书就是根据了神向我们与神所立的约如此来发展。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思想我们这一位立约的神。整本圣经分为旧约，分为新约，所以我们知道神守约施慈爱，神是按着他的约来做什么。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这一位立约的神。从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家，那从乌尔地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个约里面写明了神永恒的旨意。神招选我们，招选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要赐福与他，更要透过以色列人将整个神永恒的旨意、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恢复的工作带到这个地上面。而神在摩西跟在西乃山与摩西与整个以色列民族立约的时候，神晓谕说，神首先提到，让我们再次回想到，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在亚伯兰之约里面告诉我们，神永恒的旨意是要得到一族，得到一国，借由这国祝福全地。而这一个国，神告诉我们，他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神颁下了律例、典章、制度，神颁下了十诫，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样的神。因为我们自然要知道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标准在什么。再来大卫之约，神告诉大卫，神告诉所罗门王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要坚定他的国，他要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神再让我们在这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建立这个国度直到万代，神的慈爱永不离弃。但是神也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直到了新约时代，在事实上在旧约里面，神已经透过先知告诉我们，
说神要立与以色列跟犹大立一个新约，而这个新约是刻在新版上，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而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约是如何成立的，神如何与我们来立约，这是神的一部分，主神的那一部分。神说我要跟你立约，这就是我跟你的立约。那人有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在摩西之约里面告诉你，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列出亚伯兰之约？亚伯兰之约神启示他所要做成的，他的永恒的旨意。神说我就要祝福你，只要你来跟从我。而在大卫在摩西之约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你要遵行这些典章律例，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要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遵行他所颁布的一切的律例。而在大卫之约里面，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你看，我们这边又来一次。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大卫所你父大卫所立的约。如果丢弃的话，以色列教会法术真的审判就要下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在什么。而在新约里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颁布了约给我们，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旧约里面，神告诉我们你要守约；在新约里面，神告诉我们，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在葡萄树里，上就不结果子。离了我，你什么也不能做。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但很遗憾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到神的永恒旨意是要建立一个永恒的王国，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一直看到的新天新地，神永远的国度。但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神愿意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国又是神所设立、所高立的，这样一个被神所应许、被神所保护的国家，为什么会亡国？神允许他亡国。圣经不是从地理的角度，不是从政治的角度，也不是从军事或是经济的角度来做评论。虽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看，但神要告诉我们的是，圣经神的话，他是用信仰的角度。神坚持从以色列与他的关系之间来坚持来解释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亡国。所以当我们再来回想旧约，整本旧约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回答这个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为什么会亡国，以色列国神为什么允许他亡国。
列王记我们才刚刚读完的列王记也评论了君王的标准，也是用君王与神之间的关系来作为评论。那我们再来思想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他的评论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用了申命记来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旧约里面，神用了申命记中的立约和诫命作为蓝本。在旧约的学者提出了从申命记的角度来探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也就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的这一段的历史，以申命记作为历史书的起点，来指出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神冤枉他们，而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约。而我们刚刚也看了立约的内容，无论是摩西在摩押平原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或是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约书亚所立的所看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摩西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呐喊说，大家一起来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土上赐福于你。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土地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横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这地。是的，摩西在之前不断地向以色列人呐喊，我已经把好坏放在你的面前，你们要拣选什么呢？而约书亚也说了这一句话，大家来，若是你以什么是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在你们在约书亚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让我们看见神不断地用着他的子民、他的先知来向以色列人呐喊，来呼召，但是我们都看，从历史上看到，无论神如何的向以色列人来呼喊，无论摩西如何苦口婆心的告诫，把一切的事情都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在历史书里面也一直看到神借的先知不断地向以色列人来警告、来规劝，但以色列人仍然硬着心我行我素，看到的是眼前物质的现象和利益，选择了一个背弃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看看人失败了，我们从历史书里面我们不断地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为着吃的、为着喝的来试探神，不信神， 以至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得进那应许的安息之地。而在四世纪里面，个人任意而行。我们都知道，在英文在原文里面讲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好的。而在撒母耳记里面，百姓求立为王，因着是周围的国都有王，所以我也要。神说了这一句非常伤心的话语，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到了列王记，到了历代之记，我们更是看到因着人的眼光摆在属世的地上，因着神所告诫的那一切外邦人的神，人们就慢慢的离弃了神，所以人失败了。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听从，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们与他与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却去随从虚无的神，效法周围的外邦人。而犹大人也一样，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的诫命，却去随从人所立的约。但是神要告诉我们，神绝对不是只是这样子让我们看见。那神借着这一些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要告诉我们，神让我们看见了起码有两件事情。神的审判标准是什么？神的心意又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整本列王记里面神不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耶罗伯安。当神说这个是一个好王的时候，他就用大卫。当列王记尤其是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一直讲到的就是陷入纳罪。所以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他的标准是什么，直到今日仍是相同。神在这边是以他们这两个人的心和行为来做标准。在大卫，他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以至于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完全依靠神，靠着生命树的原则，他为了神的国度，即使他当他落到扫罗的手中，他也不敢得罪神所高的人，他将一切交在神的手中。而耶罗伯安虽然神立他为王，可是他却担心这国仍要归大卫的家，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知识去摆了两个金牛犊，试着来巩固他的国位，却使整个以色列国陷入纳罪之中。所以神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善恶知识树的道路。神再一次向我们看见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事情，善恶知识树、生命树摆在我们的面前，生死祸福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什么？但感谢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标准，他同时也看见了我们的软弱，他同时也看见以色列国的软弱，他不断地向以色列人挥搔手。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以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 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转回，要我们转回。我们知道所谓的悔改就是转回的意思。当神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罪，能够来悔改。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家不断的转回，转回到神所立的约里面。所以在这边，神借着历史书让我们看见了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光景，也让我们看到神他所含的心意是多么的慈爱。在罗马书里面，神告诉我们一句话，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但是当神不断的召唤警告他们，却仍然偏行己路。这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人真的是无法靠自己守约，无论我们定了多少条文条款，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在历史书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神守约是慈爱，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失败了，但神也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和他的怜悯，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回转。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里面，那在新约里面的我们，我们这一些圣经所谓的真以色列人，我们又如何？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第一个不一样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这两个字，成了。当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谦卑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人所当尽的责任成了。所以他说为我们舍的，这约是用主的血来立的，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约。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若前约没有什么瑕疵，就不需要另立新约。但是因着人的软弱，律法本是好的，但是因着人的软弱无法行出来。但在新约里面，我们感谢神，他自己来成就了这一个约，这一个更美的约。而这个约能够成为更美，是因为我们一个更美的祭物，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成为那一个祭物献上给神，而他自己又成为那一个更美的祭司，只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不仅仅如此，他更成为那一个更美的中保，一直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他就成为那一个更美的君王。不同于以色列诸王，这一位更美的王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人子来是要为多人舍命。这一位更美的君王，他成了，成了这一个新约，成了这一个新约。人还是有责任的，不是吗？我们还是有责任的。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讲了我们的新约跟旧约第一个不同点，等一下还有其他的不同点，是在于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约。但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说我们这些枝子要在葡萄树上。记不记得主耶稣要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谓大祭司的祷告，你们要在我里面，就如同我在父里面， 我与父合一，你们与我合一。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守，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刚刚在新约里面讲的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大家一起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请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约翰福音，再来啊，约翰一书，我们再来。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这一句话里面就把两大诫命全部框在一起。我们爱神的表现在于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幻灯片，这是重复的，我用同样的人的责任。我们再稍微回头一下，人的失败跟人的责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图案不太一样，对不对？我没有弄错，人的责任是神要造一个灵宫，我们都是活石，为神所宝贵的，神要建造一个灵宫，彼此切合，就让我们想到当会幕建造的时候，我们立的根基都是一样，我们头上戴的都是一样，我们地上所踩的都是铜，我们头上戴的都是银，我们有慈诚爱所连结在一起。我们所要建造的是一个灵宫，这是神所要建造。而人的失败在于我们要都要一样，我们变成造一个砖墙，而这砖墙却使神所拆毁的墙重新又建造起来。这砖墙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造巴别塔。在巴别塔，有人说我们烧灰泥为砖，以胶漆为漆，来建造巴别塔。人失败了，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成了。在新约里面，神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而这责任就是要彼此相爱。圣经里更告诉我们，当主要建造这一个灵宫的时候，因着爱对内联络全德。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以外都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建造教会的。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什么叫做饶恕，我说是 forgive， 对不对？是要给出去。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给出去？对着对方是要收，对着我是要给出去，对着我更上一层来讲的话，我要给出去代表我要怎么样？我要能够舍掉，我要能够舍掉。主怎样饶恕我们？主怎样饶恕我们？神如何来饶恕我们？神舍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神这样的怜悯饶恕了我们，所以神说你要跟从我要怎么样？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饶恕是什么？饶恕就是我们要舍。所以神在耶利米书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舍的时候，我们能够不纪念。不纪念不是忘记，我说过 forgive 不是 forget。 不纪念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处理过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已经被处理过了，所以神说我不再纪念了。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爱是不计算， forgive 就是不计算。所以当我们决定要纪念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要想起来。所以真实的一个饶恕是一个我们意志上的决定，我们要选择不再将我们的思想停留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它已经被处理过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这件事情已经被改写了，已经被重新诠释过了，我们的心意已经因着神而被更新而变化了。所以当我们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 forget。 当我们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不能再带来破坏性而变成有建设性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处理过了。所以爱，我们的责任对内可以联络全德，而对外神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对外使人认出，人家看到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会讲福音，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一次在福音里面，我们大家知道在福音里面的最后有做见证，有一个老伯伯吧，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到福音里面，他决志，他后来上台做见证，他说这三天在福音里面我看到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们这一些基督徒里面都能够彼此相爱，而将这爱来传给每一个人。这是他在外面看不到的，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看到的是勾心斗角，他会想到后面有什么的计算。他在福音里面很受感动，因为他看到这是一个真诚的流露，是一个生命的流露，绝对不是律法能够强迫我们做的。所以对外是让人看出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不是我说什么，但我们有没有失败？在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开始记录的时候，教会就面临了许多神要建立基督身体的阻力，而哥林多教会似乎成了这样的一个典型。我们也感谢神用了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了很多的话，也让我们看见很多具体破坏基督要建立身体的实际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神要建立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灵，只有一个神，在一个心思意念里面的基督为首的一个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但在哥林多教会，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这个以弗所神向我们展现的这荣耀的教会，神是要如何来得着。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哥林多教会特有的教会，但是却相当的有代表性。当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有各个的问题，在神的众教会里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教会的建立就不能出现。所以神用着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很具体的来让我们看见神今天要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真的是很多，用了不同的现象来表现出来，有分党，有这个有那个，但我们知道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来思想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神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没有主权，而是人冒出头来代替了神。就好像我们看到四世纪一样，每一个人寻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神的意见不成为意见，当人的意见都出现的时候，教会就落在各样的光景里面。在一方面，神借着哥林多前书来揭露了教会种种的问题，但感谢神，在积极的另外一方面，神也透过了哥林多前后书让我们看见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但是相反的，神要求教会来思想体贴他的心意，来更新变化，来活出神的心意。神不会让教会自暴自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当我们在手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常常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的眼光就偏离了神，只看到工作。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提醒，要来苏醒我们的心。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1年6个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凡事富足，口才智识都全备，并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他们中间缺了一样东西，他们没有爱。所以在剥饼的时候，有人醉酒，有人挨饿。在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活动没有看到神的主权，我们看到工作没有看到基督身体的见证。同样在启示录7个教会里面的5个，神也说一样的话。到了一个程度，我们记得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 公绵羊的番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无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忍受。神也在何西阿书里面说，祭司越发增多，却越发得罪我。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教会，在哥林多教会的光景，都说了同样一件事实。当工作上离开了主的心意，不论工作外面的成果是如何的大，也不管这个成果是如何满足人眼间所看见的，很遗憾的，在神面前却不蒙纪念。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提醒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基督身体的见证。只有工作离开了身体的见证，这工作在主的面前是有大的缺陷的。教会的历史给我们许多的属灵遗产，但我们同样从教会历史看到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但不管过去怎么样，我们要记得神不断地在跟我们说话，神不断地在呼召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不管人的道理说得如何响亮，若不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自己就要来见证，不是？离开神的心意，人手所做的一切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但不免要被神来定罪。就如同哥林多教会在主的面光中就显露了自己的愚昧。今天神的工作计划就如同神不断的守约，他要建造一个国度，他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能够来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从历史书里面学习到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心意，神照着他的预约在实行，而我们也要活出一个人是一个身体，奔向这个标杆。所以人失败了，但神却不失败，人仍然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和他的怜悯。到了那一日，神要说，这些事你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神看重的是人，是生命。神说，你坐在这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记得第一个是成了，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在新约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他升天的时候，圣灵宝惠师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圣灵不断地来提醒，不断地来提醒。我们顺服圣灵而行，就得着生命。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神，他将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有圣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让我们有一个标准，不是我的信念是什么，不是你的信念是什么，而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话在我们的眼前，更感谢神的是，
神的能力也在我们。主耶稣实力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得胜得荣。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办法靠自己。在新约，当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时时刻刻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被他而提醒。神的话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教训责备我们。神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必要靠我们自己能力，我们也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跟旧约最大的。我们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能够舍下，神说了什么？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饼。神说，你要先看自己眼中的人物。神说，人应当自己醒察。感谢神，当神告诉我们自己醒察的时候，我们与旧约以色列人不同的一个第三个地方，我们有一条出路。大家一起来，我们若认了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便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条出路。神已经做成了，神已将他的灵、他的话、他的能力摆在我们的里面。神说：“转回吧。”返回吧，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己醒察，神的光必要来照，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开了那一条又新又火的路，直奔向那至圣所。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从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主你守约施慈爱，主你让我们看到人会失败，但主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今日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真以色列人，主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有主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脱离那死的律，而有生命的律。主，我们更感谢你，开通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到至圣所，到主你的面前，来蒙神你自己的光照，来从神你那边来支取。因为主，我们没有爱，但主你的爱却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能力，能够倒空，能够倒空我们自己，因为不是我们倒空我们自己，是神你为我们倒空。主，让我们再次思想，当你说那一句话，当你赐下大命令的时间，主你做了一件事情，你为门徒洗脚，你说你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所赐下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